本集中你将看到神从怎样的家族泥泞里找到我们，父母争吵、出轨、离异、再婚、被忽略寄养的我们长大了，在耶稣的爱里得医治，却常常被拖回伤害中。我们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十年经营换来一地鸡毛，九个闺蜜七个离婚，也抱怨也出轨，直到在神面前泪流满面。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境界家人，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境界推文的有声版。中国式家庭缺什么？从泥泞洞穴和一地鸡毛中抬头。作者：境界读者。今天我们发出中秋读者问卷互动的第二篇，漏掉第一篇的读者可以点击文中开篇第一篇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或听到第一篇的内容。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中秋读者问卷互动第二篇第一部分，走出父辈的泥泞。有一位在苏州的境界家人，他说，我的父母都是老师，80年代的大学生，心气很高，我从小就是好学生，上学也不需要盯着，父母把我是人中龙凤的事情当作理所当然。我爸在我15岁的时候出轨，我妈大吵，几乎拆家，然后离婚，我爸和第三者结了婚，而我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所以是跟了爸爸。姑妈跟我说，家里供你吃供你穿，你还想要什么？我想要的是精神上的关怀，了解我所经历的挣扎，至少表达一下你们的同情也好。然而家人觉得别人家离婚了，孩子也挺好的，为什么你就过不去？大学毕业后我出国读书，是我爸把房子卖了供我去的，但我不觉得感激，我觉得花钱是对他们的报复。在国外事事都要靠自己，积攒了20多年的心理扭曲终于全面爆发，抑郁的不可收拾。毕业后我找不到工作，家人觉得是我不认真找，其实恰好赶上欧洲经济危机，我和男朋友分手，家人觉得我任性，其实是那个男人真的不好。在最低谷最无助的时候，意识到靠不了别人靠不了自己，终于我认识了上帝。如今6年多过去了，一直跟随主，和自己身上的罪恶征战，渐渐脱离原生家庭的负面影响，还是没有完全摆脱，还是常常要征战。心里的痛苦提醒我，我的某些想法是不对的，还在依靠人，还在勉强自己成为别人，就像家人期待我像别人家小孩一样。以下是河北的一位读者朋友给我们的互动。我的婆婆是一个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人，她坚持的事没有谁能改变，个性非常强势，任何事情都要占上风，有理没理总能讲出她所谓的道理。和她在一起的日子如同地狱般痛苦。公公是放荡不羁的那类人，没有任何责任感，可能是因为没有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一直都在外面寻求满足，吃喝嫖赌样样来，前年公然把外面的女人带回了家。他俩没完没了的争吵使得我厌恶回去，要钱没钱还名誉扫地连累后代。这几年我一直带着两个孩子与老公在外地平静度日，我不想还好，一想到他们心里就满了苦毒与恼恨。我自己成长在一个健康家庭，为啥遇到一个如此变态的家，实在让我爱不起来。每当我痛苦的时候，总会求上帝赐予我饶恕，让我学会爱，不要再做双面人， 真希望哪天自己能够靠着上帝的爱重新站立起来，过着靠主得胜的生活。接下来播读的是一位境界天津家人的互动。我们家应该算是很传统的中国式家庭，父亲老实，母亲强势，爱抱怨，两人常常争吵，教育孩子的方式就是打骂，以家里出了大学生为荣。我是90后，对亲情感觉淡漠，大学时一度觉得和父母唯一的连接就是钱。我上学需要学费和生活费，我想有一天等我自己能挣钱了，和父母的联系也就断了吧。我家兄弟姐妹三个，彼此间也没有太多感情，从小打到大，三个人长大后的目标一致，就是离开家越远越好。大学信主后，我渐渐能体会父母的不易，他们受局限，不懂得如何教育我们，也不懂得怎么表达爱，心中对他们的怨恨少了很多。现在虽然远嫁，逢年过节也总是为父母送一份礼物。中国式的家庭，我觉得最缺乏的就是爱，无条件接纳的爱。因为没有体会过这种爱，所以成年后我常常不能自我接纳，人际关系也不顺畅，常常陷在抑郁的边缘。而这种无条件的爱，唯有在基督里，借着基督才能生发出来。现在步入婚姻的我，靠着耶稣学习接纳丈夫，也接纳自己，不让父母的影子留在我身上。目前婚姻关系很满意，期待不重蹈父母的覆辙，给自己的孩子一个积极的原生家庭。以下分享的是境界北京家人的互动。这位朋友说，我和老公都来自父母离异的家庭，我的父母视对方为仇人，他们各自成立了家庭，我被寄养在亲戚家，生长环境可想而知。小时在奶奶家，父亲没有尽任何责任，大一些去了姥姥家，母亲不得不尽责任了。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工作结婚，童年给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幸运的是，在姥姥的影响下，我信了主，耶稣的医治慢慢改变了我。老公从小跟爸爸一起生活，生活的质量并不好，但至少是亲爸爸，有父爱。可是他父亲在老公毕业后不到2年就去世了，好在走之前接受了主耶稣。他妈妈很早就再婚了，和后任老公也没有踏实过日子。后任老公患癌去世，他又结识了一个男人，是个啃老族，看中的是他手里还有房产，可以来钱。他妈妈为的就是得到感情上的关爱。我们结婚的时候，除了从他爸爸那继承了不到5万块钱之外，他妈妈没出过一分钱，也没有给我和我妈妈打过一个电话，买房的首付也是我妈妈给的。由于工作年数太短，又要在陌生城市生存，我们两个都没有积蓄，装修期间没有任何人帮我们，所有的钱都来自于我们的工资，每个月还要负担房贷。当时老公的一个舅舅路过和我们见面，给了我们一个红包，当时觉得很感谢神。可是没想到老公跟他妈妈说了，他妈妈就告诉他，他紧急用钱想把红包要走。虽然我反对，但是老公还是听从了他妈妈。这件事情对我们的关系影响很大，我原本以为只要我们两个好好过日子就会好，可是这件事让我开始担心我们的未来，对他的妈妈产生了敌意，觉得他在我们的婚姻中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接下来又出现过2类类似的情况，当时我正在怀孕期间，他妈妈再次向我们寻求金钱上的帮助，原因是他所有的钱都被那个男人骗光了，而求助的目的是继续供养那个男人，这一次老公没有理会他。我和老公都是基督徒， 我们只得把他妈妈在祷告中交托给神。经过几次这样的事之后，我跟老公说，咱们就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彼此珍惜吧。但是我心里想起来就很痛苦，觉得我们这样不易，孩子也快来到了，我们像是没有未来般的生活，对孩子也是不公平和不长久的。我不想这样下去，又没有办法，只有仰望神，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成为有智慧的父母，也求神在我们的家中作王掌权。以下是长春读者朋友的分享。要问我的家缺什么，毋庸置疑，就是缺救赎。家人被各种偶像捆绑，制造各种伤害。我的奶奶家、外婆家都是这样，亲人之间如果势利眼、斤斤计较、自私起来，带来的伤害比没血缘的人杀伤力大多了。我深受其害，从小父母离异，在两个完全不同又彼此仇恨的家庭中间游走，接受一切上一辈乃至上上一辈经历的后遗症的影响。我默默收纳这一切，适应每一个亲人，适应继父继母以及继父继母家庭的孩子。我从小被称为懂事，能适应一切环境。长大点了，大人们也不把我当孩子，啥事儿都来找我。好友来我家看我成天操心这些七大姑八大姨的琐事，告诉我说，你们家没有界限，这是不对的。后来证明真的不对，我累得不行了，备受打击和伤害。信主后，我慢慢被主的爱医治，这几年学会了不讨好所有人，只做主要我做的。我们家除了我，其他同辈孩子都有人宠，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舍不得用自己孩子，舍不得累着自己孩子，把一切都给了孩子，身心疲惫，充满了老无所依的恐惧，充满了对疾病的恐惧，对孤独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他们把一切安全感建立在金钱上，以为多赚钱攒钱就能多一分保障。可是他们赚钱攒钱的速度却跟不上孩子孙子们花钱的速度和自己生病去医院花钱的速度，因此他们充满了焦虑。我知道如果没有主，会和亲人们一样无助，甚至还不如他们，也许早就放弃生命自杀了。求神救救他们，救救更多可怜的人们吧。
欢迎收听《境界》。
以上与您分享的是中秋读者问卷互动第二篇第一部分《走出父辈的泥泞》。接下来我们分享的是在一地鸡毛的中年里仰望。青岛家人这样说，信仰正是补足我们所缺的那一块，也唯有信仰可以补足。我和老公是高中同学，属于自由恋爱。我那时虽有信仰，但生命幼小，甚至没有和父母商量就决定结婚。结婚时无房无车，甚至没有婚戒和婚照。在我看来，老公不善言辞，但人实在，对我好就够了。也感恩神的保守，结婚十年也确实没有大的冲突矛盾。我和父亲做点小生意，生孩子后基本上在家照顾孩子。两个孩子从小一直是我父母帮忙带到上幼儿园，公婆没有参与，所以也没有婆媳矛盾。直到前几年他们来旅游，一向不懂表达的老公安排出去游玩，美其名曰带我们一起去。之前我让他带我们去，他却说不记得了。内心不平的我当然不领情，不但没陪他们去，接下来的几天也没给他们好脸色。从那时起，婚姻有了裂痕，接下来也没做任何修补，生活在我们各自的自我中心中继续。我们矛盾不断加大，直到三年前孩子上小学后，我开始去教会聚会。老公有了攻击的理由，似乎对此不能接受，我就更无法接受了。因为信仰是我婚前就有的，结婚时他也是和我在上帝面前发誓要陪我一辈子的。 看着眼前一地鸡毛的生活，想着十年来的付出与失去，我一点儿也不再想继续这段婚姻，但碍于害怕神，不敢违背盟约，现在虽未完全走出那苦毒怨恨，但依靠神，内心渐渐感到平安，似乎找到了一条出路。接下来播读的是一位县城家人读者朋友给我们的互动，他说：我们家最缺爱，家在小县城，夫妻两个都上班，不富裕也不贫穷，回家了一个忙着看小孩，一个忙着玩手机，老人负责做饭，很多家务不想做，觉得自己做多了太累，为什么一定要是我，为什么男人可以那样清闲不操心，做家务的时候我心里总有很多抱怨和苦毒。坦白说，我家男人也是做饭的，家里有事情的时候跑上跑下也很靠谱，只是太贪玩，曾经因为赌博赔了一大笔钱，也常常玩游戏晚睡，虽然爱孩子，但总是在没有游戏的时候才把我和孩子放首位。星期天基本流程就是上午睡懒觉，下午和晚上打游戏，让我觉得好像我和孩子是透明人。有的时候真的很绝望，为什么活生生的人你看不到，非要抱着自己的手机和游戏呢？我不想提升厨艺，虽然我觉得我应该这么做，我也不想好好收拾家里。事实上，很多家务你做了就做了，没有人肯定你的付出，也没有人体谅你，该打游戏还是打游戏，对方理所当然的心态让我心灰意冷。因此，我也尝试多学习，一方面是对郁闷生活的突破，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提升。面对这种对家庭的游离，我心里有抱怨和苦毒，我觉得憋屈又看不到希望，生活日复一日，没有爱，没有热情。以下是辽宁阜新读者的互动，他说：身边朋友除了基督徒外几乎都出轨了，从小要好的同伴九人中七人离婚，看着自己最亲爱的姐姐恋爱八年异地四年，与姐夫走过最艰难的岁月，却在姐姐怀孕生子时姐夫出轨，我心中唯一的爱情榜样也破灭了，于是我成了大龄女，只想嫁基督徒，至少有信仰的约束和共同的价值观。神听了我的祷告，去年我如愿嫁给一位基督徒弟兄，不是弟兄就一定会保持圣洁，只能将眼光定睛在耶稣那里。最后要为您读出的是境界家人北方读者和我们的互动，他说：我86年出生，老公比我大1岁，今年9月我们结婚10年整，两个孩子，女儿小学2年级，儿子明年上幼儿园。工作10年，事业或多或少都有进步，一家四口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似乎无可挑剔，可是婚姻这道题冷暖自知。2年前我们开始谈及离婚，直到去年年底，感情已经恶化至相视无语的地步。起初我因为他频繁应酬无暇顾家而倍感孤单，沟通无效心生绝望，回首10年婚姻一地鸡毛，我2度陷入抑郁，严重失眠。就在这个低谷期，我生命里出现了一点希望，但更像是引火自焚，我出轨了。大学毕业时，我在同学录上填写的心愿是信上帝，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信上帝，也不知道如何去做，我只知道我喜欢的表姐信上帝。高三住在信上帝的二姨家里，我感受到内心平静和喜乐。当时我隐约有个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实在走不下去了，或许上帝乐意帮助我。我还记得那个夜晚辗转反侧，感情的割舍，婚姻的无助，人生的绝望，对子女的责任， 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自己内心的软弱和惧怕，我失去了方向和活力，身心俱疲，泪流满面。信上帝的想法瞬间破门而入。我暂停了工作，把婆婆送回老家，开始全职照顾两个孩子。我向表姐要了几个公众号，每天都收听几段，境界的文章出现得恰到好处，我再次感受到人的无知和无能为力。全职妈妈并不好做，但我似乎更喜欢这份新任务。老公调换了工作部门，回家的频率提高了，一有空我们一家四口就低碳出行。他教女儿学会了骑自行车，我和儿子骑电动车护送，日子远比我之前所惧怕的要轻松许多。我跟他说，兜兜转转十年有余，上帝在我身上做了一个很大的功，我若借此信了上帝，便将一切愁苦当作过眼云烟。因为我信上帝，便不再放纵我，训诫和祝福常伴于我，愿余生不再辜负，唯有耶稣的爱可以治愈一切受伤的人。但愿人长久，祝福你，也祝福你身边的人。
快喊 everybody，
我要唱嘞。